我不太能想象怎么回事。这位波斯王古列，第二节他说，耶和华天上的神，我不知道他怎么说出这句话。耶和华在神的诸多的名字里面，耶和华以勒、耶和华尼西、主神、至高神等等，你也知道好多名字，有一个在旧约只用了22次，就是天上的神。在这22次里面，以斯拉尼西米但以里用了17次，这意义重大。天上的神，一方面指他的崇高伟大，一方面指他在天上管理地上，天上所有的都在他掌管中，而且他荣耀，他尊贵，他也管理地下的一切。这个神单单就古列讲这个话，这是波斯的古列大帝哈，古列讲这句话就已经显出耶和华真是天上的神，全能的神，掌管万有的神，天下的万事都取决于天上的这位神。我们也看几节我自己觉得非常震撼人心的经文，第一个是以赛亚书第44章第28节，以赛亚书44章28节，或者我们可以说啊，从24节看起啊，他对雅各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，是独自铺张诸天、铺开大地的，谁与我同在呢？上帝的全能只有他一个人独自的，然后不仅他正面的做这些伟大的事，负面的25节使说假话的兆头失效，使占卜的癫狂，使智慧人退后，使他的知识变为愚拙，使我仆人的话语立定，使我使者的谋算成就。正面的他在做一切的事，负面的他让所有的假神通通要消灭，或者他要让他们羞辱，像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所做的。然后还有一个正面的，就是他使他的仆人话语能坚定，使者的谋算成就。各位，我希望你们都是上帝的仆人，上帝的使者，你们所筹划的能够胜过政府也好，不公义的制度也好，让他们失效，神的能够成就。那成就什么呢？第28节论古列说，他是我的牧人。哦，你会听到说，神说论到毛泽东说他是我的牧人吗？论到陈水扁他是我的牧人吗？可能的，在以西结书上面有恶的牧人，好的牧人都是在上帝的手里，必成就我喜悦的，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，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。圣殿的根基应该是上帝自己立的，教会的根基应该是上帝仆人立的。现在上帝的教会的根基居然是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在立的，这叫我们做什么呢？这叫我们只有更俯伏敬拜上帝。我们太渺小了，我们不知道你有这么奇妙的旨意，我们不敢相信。当然各位，我也提醒你，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你怎么这么愚蠢迟钝，我就说上帝，你怎么都还没有做事。我们生活中这种经验也有，这两种极度的冲突的有，但是我想我们希望我们因着圣灵，我们就不再对上帝有任何的抱怨哈。另外在45章从1节开始，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，我搀扶他的右手，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。我要放松列王的腰带，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，不得关闭。我对他如此说，我必使你在前面行，我必在你前面行崎岖之地，我必打破铜门，砍断铁栓，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。我要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，意思就是说古列所攻之处门都打开了，都投降了。神会让不认识他的人也在他的旨意当中，那就是5节，我是耶和华，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，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神，你虽然不认识我，我必给你束腰。对每个人都是这样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不是那不认识神的人，我们是认识神的人。我们认识神，神给我们束腰，神为我们成就事情哈。那古列成就一件事情， 他到底在历史上没有记载，他到底后来是不是一直恒心的归向上帝？事实上，一般世俗人根本不相信圣经上所记载的，说波斯古列大帝从来没有遵行过、相信过以色列这位神。但是我们相信圣经记载的是真的，这位天上的上帝把天下万国通通都赐给他要赐给的人。这些都在上帝的手中。我们也再看几处哈，像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，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第二十一节，耶和华对假神说：“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。”雅各的君说：“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，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，说明先前是什么事，好叫我们思索。”得知事情的结局，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，要说明后来的事，叫我们知道你是神。这段话不太容易了解，意思就是说，我耶和华骂你们是假神，你们觉得不公平。我们基督徒说你们佛教是假的，回教是假的，你们说我们不公平，那么我们控告你们，好吧，请你们就提出你们的案件，你们来申诉看看。你们说你们是真的，那么请你们做一件事，就是把将来的事说出来，然后让将来的事应验。你们办不到，因为只有耶和华在掌控过去、未来和现在，只有耶和华在说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，你们该怎么做。将来耶和华会降福或降祸，但是你们办不到这个事，你们是虚空的，你们是虚无的，一事无成的。那个再看以赛亚书第四十章，哇，这以赛亚书后面这四十章以后面这些真是太多太棒的字眼了，讲到上帝这么伟大啊。有一首歌有讲到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，就是四十章第十三节，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，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？谁他与谁商量商议，谁教导他，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，又将知识教训他，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吗？各位，没有人教耶和华，所以你最好不要去教上帝，你最好不要说上帝你这做的不对那做的不对，我建议你应该如何如何。我们可以祷告，我们可以求，按着他的旨意求，但是顺服他，他你要让他做你的谋士，他来告诉你，你不要对他说他不公平，你不要想指教他公平的道路，你让他来指示你公平的道路。因为我们一切没有他，我们是那么的虚空。后面十八节又讲到说，这些偶像的虚空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上帝。第二十三节，他使君王归于虚无，使地上的审判官成为虚空。谁都不能跟上帝比。好，这样你看到我们在讲小先知书的背景，以斯拉记是小先知书的背景，然后以赛亚书又有很多是以斯拉记的背景。上帝是王，古列看到这一点，回到以斯拉记一章二节，已经将天下万国赐给我，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殿。好稀奇哦，真的。我们回教徒如果有一天来帮屏东基督教医院盖教会，这是很稀奇的事。星云法师如果来帮你们盖医院，那也是很稀奇的事。我们后面会讲到说，我们也不要这样的帮助，但是神能够做这样的事，那我们是知道的。神能够借着罗马的法律把耶稣钉死，也能借着罗马的法律保护他的仆人保罗，神都会做各样奇妙的事情。那记得这一件事，当神把天下万国赐给我们的时候，或者说神没有把天下万国赐给我们，神甚至连屏东都没有赐给你，甚至屏东的十平地也没有赐给你，神现在赐给你的就是一个你的小小的办公桌，那么也一样，神把小小的办公桌赐给你，你要为他建造殿宇，就是第二节应用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。神给我们的一切，为的是要让神的国降临，为的是要让神的国更好的被建造起来，为的是要神的国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中更多的彰显出来。不管是看一个病人也好，探望一个人也好，或者是多么伟大的真的建一个圣殿，事实上建一个建筑的圣殿远远不如 你带一个人的心灵更亲近上帝，他更成为 圣殿。我们都在建筑神的教会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神的家，我们都在彼此的建造，我们希望能够把神的殿建造得更好。第三节，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，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，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，只有他是神。啊，神是全能的，可是人从来不是木偶。神是全能的，可是人从来不是没有他该尽的责任。耶和华把天下万国赐给我们，要我们去替他来做事，当我们做的事也都是他自己的带领和预定和计划。所以各位，神给我们的任何东西啊，万国，我再一次说，小小办公桌，你的180也好，108的智商也好，你的180的身高也好，138的身高也好，通通是侍奉主、敬畏主的。神赐给我们的多少，1000两银子、5000两银子、2个小钱，通通都是交在主的手里，被他来使用的。那古列成为耶和华的工具来做这个事，然后古列又吩咐以色列人也要做耶和华的工具。你是他子民的，凡是耶和华子民的，就要顺服耶和华，就要继承耶和华给他的产业，就要做耶和华要他做的事。那么回到犹大的耶路撒冷吧，像当年伟大的所罗门一样建那个殿吧。所罗门建殿也借了很多外邦人，但是那些都只是形容的哈，就是我们真的想到的还是神的国，还是教会哈。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，这个殿是被耶和华自己，你可以说自己借着他所兴起的把它拆毁了。这个事情当然很早就是这样了，耶利米已经讲过，你们到示罗去看看，示罗以前有会幕，你们去看看，我把那个地方毁掉，因为他们不敬畏我。所以耶和华照样也会使用外邦人毁掉他的圣殿。这个在诗篇79篇里面哈，我们也可以看到79篇第1节，神啊，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，污秽你的圣殿，使耶路撒冷变为荒堆。是外邦人做的，但怎么会是外邦人做的呢？第5节，耶和华，这到几时呢？你要动怒到永远吗？实际上是耶和华在做的事情。那就他们继续求神来工作，来怜悯。那现在神也做了，我们来建造吧，我们一起来重建神的殿，重新建造。我们都不断的让我们的生命里也是不断重新建造，所以重新建造就是有被拆毁的地方。在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，保罗讲完了那个耶稣复活之道以后，就讲到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多做主工，坚固的来建造。在前面哥林多前书前面也有讲到说，我们建造，我们是神的殿，我们建造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。这是哥林多前书3章第10节以后，我们希望用金银宝石建造，不是草木禾秸来建造。凭着主的信心，用主的话来建造，用十字架道理来建造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小小的理想，我们的野心来建造。哈，好，那建造记得只有他是神，我们不是神，我们是他的仆人。我们不是神，我们照他的旨意来做哈。所以那个古列王在这里又说了一个千古名言，就是只有他是神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神。这句话出自一个外邦的王，而且他以后到底对神有多少信靠我们不知道，也是意义非常重大哈。最少他在这个时候说的也是非常合神的心意，只有他是神。那这句话呢，我们也同样在那个充满了偶像，似乎看不到上帝的时代和国家，就是但以理书的时候，我们也看到尼布甲尼撒还有其他的几个王都说过这样的话哈。但以理书6章26节，那是大力乌王讲的话哈。我现在我降旨，晓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，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尽恐惧，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。 大力乌王讲这件事情是因为他很愚蠢的自以为是神，而且自以为是神有30天，结果把他自己最心爱的这个种长丢在狮子坑里了。后来他发现他不能救的，神救了，那他就说但以理神是真神。那后来在之前呢，尼布甲尼撒在但以理讲完那个梦的时候也有这样称颂神，在但以理书2:47，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，万王之主。后来尼布甲尼撒把但以理三个朋友丢在火窑里，而他们没有被烧死的时候，尼布甲尼撒也说了哈，这个第3章但以理书第3:28，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。那么就是这个神是没有别的神能施行这样的拯救。第29。后来尼布甲尼撒还是固态复明，又做了很愚蠢的事情，就是以为自己很了不起。神也先警告他，在一个梦中警告他，他像一个骄傲的树要被砍下来。那但以理在解梦的时候就提醒他，你太骄傲了，你的国会失去的，神让你受这么大的苦，要你知道，但以理书4:25，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。所以尼布甲尼撒后来从发疯中好了以后，他就说出跟我们在以赛亚书40章以后看到的情形一样，第4:34，这位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，他国存到万代，所有的居民天上的万军都是虚无的，只有神凭着自己的意志行事，无人能拦住他的手，或者问他你做什么呢。哎呦，各位，你有没有想到你常常拦住主啊，说你做什么呢？你说小女子从来没有这样对神不敬过，但是你天天在那里哭，主啊主啊，那就是在说你在做什么呢，要不然我怎么哭得这么惨呢。我们不要这样抱怨上帝哈，一次可以了，以后就不要这样继续的抱怨上帝。那上帝要问你说你哭什么呢，只有他是神。但是虽然他这么伟大，下面这话也很好，以斯拉记1:3最后一句话，愿神与这人同在。这就是以马内利，这就是从旧约创世纪我们就看到神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，后来与摩西、约书亚、大卫，与众士师先知同在。愿神与这位全能的神同在，只有他是神，但是他乐意跟每个人同在，只有他有权柄，但他乐意把权柄分赐，恩赐分赐给所有渴慕他的人，向往他的人。神跟每个人都同在的，神无所不在的，神也跟星云同在的。不过同在要有帮助的同在，必须是这个人在神的恩典下对神的同在有渴慕的，那个同在就是祝福的同在了，就有各样的丰富。好，以斯拉记1:4，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，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，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。凡剩下的人，这个剩下的人应该就是犹太人了，不论在哪里寄居，如果他有一颗心要遵行上帝的话，可能是也包括要去重建耶和华的殿的话，那么其他的人都要尽量的帮助他。我们凡事不能阻挡真理，只能扶助真理，这保罗说的。我们当然可以在直接间接当中，我们希望我们是在直接当中，我们是在扶持真理而不是在抵挡真理的。这时候古列王也讲这么好的话，大家都尽量的用金银财物。当然我们也说神最希望你做的帮助这个建殿的事，不是用金银财物，就是用你自己。就像我们平常奉献的时候说，我们献的是金钱，我们更希望我们献的是我们的心，也就是献上我们自己哈。